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乙丑年到戊辰年共四年，孝惠皇帝下永兴二年乙丑，公元305年夏季四月，张方废黜杨皇后，尤凯等人攻打黄甫仲，多年不能攻克。黄甫仲派养子黄甫昌到外面求救，黄甫昌去见司空司马越，司马越认为太宰司马昱刚与山东和解，不肯出兵。黄甫昌便与旧殿中人杨偏假称司马越的命令，到金庸城迎接杨皇后。入宫后，以杨皇后的命令发兵讨伐张方，迎接皇帝大驾。事情仓促发生，百官起初都跟随，不久知道是假的，一起杀死了黄甫昌。司马昱请求派御史宣读诏书，小谕黄甫仲让他投降，黄甫仲不听从诏令。此前城中不知道长沙厉王司马懿和黄甫商已死，黄甫仲抓获御史的齐从，问道：我弟弟带兵来，快到了吗？齐从说已被河间王杀害。黄甫仲大惊失色，立即杀死齐从。于是城中知道没有外援，一起杀死黄甫仲投降。司马昱任命冯异太守张辅为秦州刺史。六月甲子日，安丰元侯王荣在夹县去世。张辅到达秦州，杀死天水太守封上，想以此立威，又征召陇西太守韩志，韩志的儿子韩普率兵攻打张辅，张辅军队战败，张辅被杀。凉州司马杨印对张轨说：韩志擅自杀死刺史，明公手持符节镇守一方，不能不讨伐。张轨听从，派中都护寺院率兵20000讨伐韩志，韩志到张轨处投降。不久，鲜卑若罗巴能侵犯凉州，张轨派司马宋沛攻击，斩杀若罗巴能，俘虏10多万人，威名大振。汉王刘渊攻打东瀛公司马腾，司马腾又向拓跋一仪求援，魏操劝拓跋一仪帮助他，拓跋一仪率领轻骑数千救援司马腾，斩杀汉江齐无屯。朝廷下诏暂授拓跋一仪大单于，加封魏操为右将军。甲申日，拓跋一仪去世，儿子拓跋普根继位。东海中尉刘洽因张方劫持并牵动皇帝车驾，劝司空司马越发兵讨伐他。秋季七月，司马越向山东征镇州郡发布檄文说，想要组织义军奉迎天子回到旧都。东平王司马茂听说后恐惧，长史王修劝说司马茂，东海王是宗室中有众望的人，现在兴起义兵，您应该将徐州交给他，这样就能免于灾难，还有谦让的美名。司马茂听从，司马越便以司空身份兼任徐州都督，司马茂自己担任兖州刺史。朝廷下诏立即派使者刘乾授予官职。此时司马越兄弟都占据要职，于是范阳王司马萧和王俊等人共同推举司马越为盟主，司马越便自行选拔设置刺史以下的官员，朝中人士大多投奔他。成都王司马颖被废黜后，河北人大多同情他。司马颖旧将龚师藩等人自称将军，在赵魏之地起兵，部众多达数万人。当初上党武乡的杰人石勒有胆量和力气，善于骑射。滨州发生大饥荒，建威将军严粹劝说东瀛公司马腾将各胡人抓到山东卖掉充作军费，石勒也被抓卖给持平人施欢为奴，施欢认为他相貌奇特而放了他。施欢家靠近马场，石勒便与穆帅吉桑集结壮士成为群盗。等到龚师藩起兵，吉桑与石勒率领数百骑兵投奔他，吉桑开始让石勒以石为姓，以乐为名。龚师藩攻陷郡县，杀死2000担，长史向前推进攻打邺城。平昌公司马模非常恐惧，范阳王司马萧派部将苟熙救援邺城，与广平太守乔国人丁绍一起攻击龚师藩，将他赶走。八月辛丑日，实行大赦。司空司马越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平东将军，监督徐州各项军事，驻守下邳。司马睿请王导担任司马，将军队事务交给他。司马越率领甲士30000人向西驻扎在萧县，范阳王司马萧从许昌驻扎到荥阳。司马越秉承皇帝旨意，任命豫州刺史刘乔为冀州刺史，任命范阳王司马萧 兼任豫州刺史。刘乔认为司马萧不是天子任命，出兵抗拒。司马萧任命刘坤为司马，司马越任命刘藩为淮北护军，刘虞为颍川太守。刘乔向尚书省尚书列举刘虞兄弟的罪恶，并率兵攻打许昌，派长子刘佑率兵在萧县的灵璧抵御司马越，司马越的军队不能前进。东平王司马茂在兖州不停地争敛，郡县无法承受。范阳王司马萧派苟晞回兖州，改任司马茂都督青州。司马茂不接受命令，背叛山东诸侯，与刘乔联合。太宰司马昱听说山东起兵，非常恐惧。一位公师藩侍卫成都王司马颖起兵，壬午日上表任命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，都督河北诸军事，拨给士兵1000人。任命卢志为魏郡太守，跟随司马颖镇守邺城，想以此安抚他们。又派建武将军吕朗驻守洛阳。司马昱发布诏令，命令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各自回到封国，司马越等人不服从。恰好接到刘乔的上书，冬季十月丙子日下诏说刘虞胁迫范阳王司马萧制造凶逆，命令镇南大将军刘宏、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氏、征东大将军刘准各自率领所属部队与刘乔合力，任命张方为大都督，率领精兵10万与吕朗在许昌会合，诛杀刘虞兄弟。司马氏是宣帝弟弟穆王司马权的孙子。丁丑日，司马昱派成都王司马颖率领将军娄褒等人，前车骑将军石超率领北中郎将王禅等人占据河桥，作为刘乔的后援，晋升刘乔为镇东将军，授予符节。刘宏给刘乔和司空司马越写信，想让他们化解怨恨，放下兵戈，共同辅佐王室，两人都不听。刘宏又上表说，近来兵戈纷乱，猜忌祸端不断产生，猜疑隔阂在诸王之间形成，灾难延及宗室子弟。今晚是忠臣，明早成了逆贼，反复无常，互相成为祸首。自有记载以来，骨肉之间的祸患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，我私下感到悲痛。如今边境没有预备的储备，中原有之不及空置的困窘，而辅佐大臣不顾国家大体，只争寻常小事，自相残害。万一四方夷狄乘虚作乱，这正是猛虎相斗而让卞庄坐收渔利的情况。我认为应该迅速发布明诏给司马越等人，让他们双方放下猜疑，各自守住自己的职分。从今以后，凡有不接受诏书擅自发兵的人，天下共同讨伐他。当时太宰司马昱正抵御关东，倚靠刘乔为助手，不采纳他的意见。刘乔乘虚袭击许昌，攻破。刘坤率兵救援许昌，来不及，便与兄长刘虞及范阳王司马萧一起逃奔河北。刘坤的父母被刘乔抓获。刘宏因为张方残暴，知道司马昱必定失败，便派参军刘盘为都护，率领各军接受司空司马越的调度。当时天下大乱，刘宏专门督管江汉地区，威势施行于南方。谋划事情成功，就说某人的功劳，如果有失败，就说老子的罪过。每次有征发，亲自写信给郡守和国相，叮咛恳切。因此人们都感动喜悦，争相奔赴，都说得到刘公一纸书信，胜过十不从事。前广汉太守辛冉劝说刘宏做纵横之事，刘宏发怒杀了他。有彗星出现在北斗星附近，平昌公司马模派将军宋胄赶往河桥。11月，历节将军周全假称接到檄文，自称平西将军，重新立阳皇后。洛阳令河桥攻打周全，杀了他，再次废除阳皇后。太宰司马昱假传诏书，认为阳皇后屡次被坏人拥立，派尚书田书命令刘台赐阳皇后死。诏书多次传来，司隶校尉刘吞等人上奏，坚持认为杨树人门户残破，被废黜在空宫中，门禁森严，不可能与坏人勾结作乱。众人无论愚智，都认为他冤枉。现在杀一个哭穷之人，而让天下悲伤惨痛，对治理有什么好处？司马昱发怒，派吕朗逮捕刘吞。刘吞逃奔青州，依附高密王司马略，但杨皇后也因此得以免死。12月，吕朗等人向东驻扎在荥阳，成都王司马颖进兵占据洛阳。刘坤劝说冀州刺史太原人温宪，让他让位给范阳王司马萧。 司马萧兼任冀州，派刘琨到幽州向王浚请求援兵。王浚派精锐骑兵资助他，在黄河边攻击王产，杀了他。刘琨于是与司马萧率兵渡过黄河，在荥阳斩杀石超。刘乔从考城撤退。司马萧派刘琨及都护田辉向东道领丘攻击东平王司马茂，司马茂逃回封国。刘琨、田辉率兵向东迎接司马越，在乔郡攻击刘佑，刘佑战败而死，刘乔的部众于是溃散，刘乔逃奔平氏。司空司马越进军驻扎在阳武，王浚派部将祁宏率领鲜卑、乌桓的精锐骑兵作为司马越的前锋。当初陈敏攻克石兵后，自认为勇猛谋略无人能敌，有割据江东的想法。他父亲发怒说，灭我家的一定是这个儿子，于是忧愁而死。陈敏因丧事离职，司空司马越启用陈敏为右将军、前锋都督。司马越被刘佑打败，陈敏请求东归收兵，于是占据溧阳反叛。吴王尝试甘卓，弃官东归，到达溧阳。陈敏为儿子陈景娶甘卓的女儿，让甘卓假称皇太弟的命令，任命陈敏为扬州刺史。陈敏派弟弟陈辉及别将前端等人向南攻打江州，弟弟陈兵向东攻打各郡。江州刺史殷邈、扬州刺史刘基、丹阳太守王旷都弃官逃跑。陈敏于是占据江东，任命顾荣为右将军，贺循为丹阳内史，周启为安丰太守，对江东豪杰名士都加以收揽礼遇。担任将军郡守的有40多人，有年老有病的也加受品级俸禄。贺循假装发疯得以免职，于是让顾荣兼任丹阳内史，周启也称病不到郡上任。陈敏怀疑这些名士终究不会为自己所用，想全部杀掉。顾荣劝陈敏说，中原丧乱，狐疑入侵，看现在的形势不能再振兴，百姓将要灭绝。江南虽然经过石兵之乱，人物还算保全，我常忧虑没有孙刘那样的君主来保存他们。如今将军神武当世少有，功勋已经显著，拥有数万甲兵，战船堆积如山，如果能信任贤士，让他们各展胸怀，消除细微的嫌隙，堵塞谗谄之口，那么尚有几个州可以传习而定，否则终究不会成功。陈敏这才停止。陈敏让辽左推举自己为都督江东诸军事、大司马、楚公、加九锡，列出文书上报尚书，声称接到中宫诏书，从长江进入沔水、汉水，奉迎皇帝车驾。太宰司马昱任命张光为顺阳太守，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到荆州讨伐陈敏。刘弘派江夏太守陶侃、武陵太守苗光驻守夏口，又派南平太守汝南人殷瞻都率水军作为后援。陶侃与陈敏是同郡人，又同年被举荐为官吏。随郡内史护怀对刘弘说，陶侃占据大郡，统领强兵，如果有异心，那么荆州就没有东门了。刘弘说，陶侃的忠诚和才能我早已了解，一定不会这样。陶侃听说后，派儿子陶弘和侄子陶真到刘弘那里以巩固自己，刘弘任用他们为参军，资助他们后送走，说贤叔出征，你祖母年事已高，可以回去了，匹夫之交尚且不负心，何况大丈夫呢。陈敏任命陈辉为荆州刺史，侵犯武昌。刘弘加任陶侃为前锋都护来抵御。陶侃用运粮船作为战舰，有人认为不行。陶侃说，用官船打官贼有什么不行。陶侃与陈辉交战，多次击败他，又与皮初、张光、苗光一起在长崎打败前端。南阳太守魏展劝刘弘说，张光是太宰的心腹，您既然与东海王合作，应该杀了张光以表明立场。刘弘说，宰府的得失难道是张光的罪过，危害别人来保全自己，君子不做。于是上表表彰张光的特殊功勋，请求加以升迁。这一年离时发生大饥荒，汉王刘渊迁住离亭，就近使用官仓的粮食。刘太尉刘弘守离时，派大司农补玉运粮供应。孝惠皇帝夏光熙元年丙寅，公元306年春季正月戊子朔日发生日食。当初太帝中庶子兰陵人妙波受到司空司马越的宠幸， 妙波的堂弟右卫帅谋应是太宰司马昱前妃的弟弟。司马越起兵时派妙波妙应到长安劝说司马昱，让他奉送皇帝回洛阳，约定与司马昱分赏而至，同为伯侯。司马昱一向信任器重妙波兄弟，当即想听从。张方自认为罪责深重，怕首先被杀，对司马昱说，如今占据形势险要之地，国富兵强，奉天子以号令，谁敢不从，何必拱手受制于人。司马昱于是停止。等到刘桥战败，司马昱害怕，想停战与山东和解，担心张方不听从，犹豫不决。张方平素与长安的妇人智府关系亲密，便让他担任帐下都。司马昱的参军河间人毕沅曾经受到张方的欺辱，于是劝司马昱说，张方长期住在坝上，听说山东兵力强盛，却徘徊不前，应该在他还没有萌生异心时加以防范。他的亲信智府完全了解他的阴谋。妙波妙应又劝司马昱说，应该立刻杀了张方，向山东谢罪，那样山东就可以不费力气的安定了。司马昱派人去召智府，毕沅迎上去对智府说，张方想要谋反，别人都说你知道，大王如果问你，你怎么回答？智府吃惊地说，我实在没听说张方谋反，那该怎么办？毕沅说，大王如果问你，你只说是就行了，不然的话一定免不了灾祸。智府进去后，司马昱问他说，张方谋反你知道吗？智府说，是。司马昱说，派你去抓他行吗？智府又说，是。司马昱于是派智府给张方送信，趁机杀掉他。智府与张方关系密切，他拿着刀进去，守门的人没有怀疑。张方在火旁拆信，智府砍下他的头。回来报告后，司马昱让智府担任了安定太守，把张方的头送给司空司马越，请求和解。司马越不同意。宋昼袭击河桥，娄褒向西逃走。平昌公司马谟派前锋都护冯嵩会同宋昼逼近洛阳。成都王司马颖向西逃往长安，到了华阴，听说司马昱已经与山东和好，便停下来不敢前进。吕朗住在荥阳，刘坤拿张方的头给他看，他便投降了。甲子日，司空司马越派祁宏、宋昼、司马纂率领鲜卑军队西去迎接皇帝，任命周馥为司隶校尉、贾节、都督诸军，住在渑池。三月，监县县令刘伯根反叛，部众数以万计，自称监工。王弥率领家童跟从他，刘伯根任命王弥为长史，王弥的堂弟王桑为东中郎将。刘伯根进犯临淄、青州都督，高密王司马略派刘吞率兵抵抗，刘吞兵败逃往洛阳，司马略退保聊城。王俊派将领讨伐刘伯根，杀了他。王弥逃入长广山做了盗贼。宁州连年饥荒瘟疫，死了数以十万计。武陵夷强盛起来，周兵屡次被打败，官吏百姓流亡到胶州的很多，夷人于是包围了州城。李毅生病，救援断绝，于是上书说，不能遏制盗寇暴虐，只能坐着等死。如果朝廷不联系我，请求派大使来，趁我还活着给我处以重刑，如果我已经死了，就沉尸示众。朝廷不予答复。过了几年，李毅的儿子李昭从洛阳去探望他，还没到李毅就死了。李毅的女儿李秀明达有父亲的风范，众人推举他主持宁州事务。李秀奖励激励战士，还城固守。城中粮食吃完了，就烤老鼠拔草来吃，等到夷人稍微懈怠，就出兵袭击，打败了他们。范长生到了成都，成都王李雄在门口迎接，手持板册拜他为丞相，尊称他为范闲。夏季四月己巳日，司空司马越率兵驻在温县。当初太宰司马昱认为张方死了，东方军队必然会解围。不久东方军队听说张方死了，争相入关，司马昱后悔了，于是杀了智府，派弘农太守彭绥、北地太守刁墨率兵在湖县抵抗祁宏等人。五月壬辰日，祁宏等人攻击彭绥、刁墨，大败他们，于是西入关，又在灞水击败了司马昱的将领马瞻、郭伟，司马昱单骑逃入太白山。祁宏等人进入长安，所部鲜卑大肆抢掠，杀了二万多人， 百官奔散，逃入山中，捡拾巷子充饥。己亥日，祁宏等人侍奉皇帝，乘坐牛车向东返回，任命太帝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，镇守关中。六月丙辰朔日，皇帝到达洛阳，恢复了杨皇后的地位。辛未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马瞻等人进入长安，杀了梁柳，与史平太守梁迈一起到南山迎接太宰司马昱。弘农太守裴义、秦国内史贾堪、安定太守贾匹等起兵攻打司马昱，杀了马瞻、梁迈。贾匹是贾诩的曾孙。司空司马越派都护糜晃率兵攻打司马昱，到了正县，司马昱派平北将军千秀住在冯邑。司马昱的长史杨腾、贾称司马昱的命令让千秀撤兵，杨腾于是杀了千秀，关中全都服从司马越，司马昱只据守一座城而已。成都王李雄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燕平，国号大成，追尊父亲李特为景皇帝，庙号始祖，尊王太后为皇太后，任命范长生为天地太师，免除他不取的赋税，都不征收。各位将领依仗恩宠，互相争夺位次。尚书令严氏上书，请求考察汉晋的旧例，建立百官制度。李雄听从了。秋季七月，已有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八月，任命司空司马越为太傅、录尚书事，范阳王司马萧为司空，镇守邺城。平昌公司马模为镇东大将军，镇守许昌。王俊为骠骑大将军，都督东夷、河北诸军事，兼任幽州刺史。司马越任命吏部郎颍川人与诸为军资祭酒。前太帝中庶子胡母辅之为从事中郎、黄门侍郎。河南人郭相为主簿，鸿胪城阮修为行参军，谢坤为院。胡母辅之向司马越推荐了乐安人光义，司马越也征召了他。与主等人都崇尚虚无玄理，不把世间事物放在心上，纵酒放诞。与主贪财无厌，郭相行为轻薄，喜欢揽权。司马越都因为他们的名声重于当世，所以征召他们。祁宏入关的时候，成都王司马颖从武关逃到新野，恰逢新城员工刘宏去世，司马郭迈作乱，想迎立司马颖为君主。至终顺阳人郭叔奉刘宏的儿子刘凡讨伐郭迈，杀了他，诏令南中郎将刘陶逮捕司马颖。司马颖向北渡过黄河，逃到朝歌，收集旧部将士，得到几百人，想去投奔公师藩。九月，顿丘太守冯嵩抓住了他，押送到邺城。范阳王司马萧不忍心杀他，把他囚禁起来。公师藩从白马向南渡过黄河，兖州刺史苟熙讨伐并杀了他，晋升东瀛公司马腾的爵位为东燕王，平昌公司马模为南阳王。冬季十月，范阳王司马萧去世。长史刘虞因为成都王司马颖一向被邺城人归附，便秘不发丧，假令人扮作朝廷使者假称诏命，夜里赐司马颖死，并杀了他的两个儿子。司马颖的官属先前都已逃散，只有卢志随从，到死不谢，收敛了他的尸体并殡葬。太傅司马越征召卢志为军资祭酒，越将召刘虞。有人说刘虞就像油脂，靠近就会沾污人。等到刘虞到来，司马越疏远了他。刘虞暗中查看天下的兵部以及仓库、牛马、器械、水陆地形，都默默记在心里。当时军国多事，每次会议从长史潘涛以下，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刘虞随机应变，辨析筹划。司马越倾倒身子，虚心接待他，立即任命他为左长史，军国事务全部委托给他。刘虞劝说司马越派他弟弟刘琨镇守滨州，作为北方的重镇。司马越上表任刘琨为滨州刺史，以东莞王司马腾为车骑将军，都督邺城诸军事，镇守邺城。十一月己巳日夜里，皇帝吃饼中毒，庚午日在显阳殿驾崩。杨皇后自认为对皇太帝司马炽是嫂嫂，担心不能做太后，打算立亲和王司马谈。侍中化混劝谏说，太帝在东宫已久，民心素来安定，今日怎能改变，立即用鹿板快马报告太傅司马越，召太帝入宫。皇后已经召司马谈到尚书阁，疑心事情有变，托病返回。癸酉日，太帝即皇帝位， 大赦天下，尊皇后为惠皇后，居住在洪训宫，追尊母亲王才人为皇太后，立妃子梁氏为皇后。怀帝开始遵循旧制，在东堂听政，每次宴会总是与群官讨论政务，考究荆棘。黄门侍郎傅轩感叹说，今日又见到武帝的时代了。十二月壬午朔日，有日食，太傅司马越以诏书征召河间王司马昱为司徒，司马昱于是应征。南阳王司马模派部将梁臣在新安拦截，在车上扼杀了他，并杀了他的三个儿子。辛丑日，以中书监温宪为左光禄大夫，领司徒；尚书左仆射王衍为司空。己酉日，安葬惠帝于太阳陵。刘琨到达上党，东燕王司马腾就从井陉东下。当时滨州饥荒，多次被胡寇掠夺，郡县不能自保。周江田真、田真的弟弟田兰、任止、齐济、李运、博胜等人以及流民一万余人，全部跟随司马腾到冀州求食，号称起活，剩下的户口不满二万，寇贼纵横，道路断塞。刘琨在上党招募士兵，得五百人，辗转战斗向前。到达晋阳，府寺被烧毁，城邑郊野萧条，刘琨安抚慰劳，流民渐渐聚集。孝怀皇帝上，永嘉元年，丁卯年，公元307年，春季，正月，癸丑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吏部郎周穆是太傅司马越的姑表兄弟，和他妹夫御史中丞诸葛梅劝司马越说，主上之所以成为太帝，是张方的意思，清河王本是太子，您应当立他。司马越不答应，他们再次进言，司马越发怒，杀了他们。二月，王弥侵扰青州、徐州二州，自称征东大将军，攻杀二千担官员。太傅司马越以公车令东来人居县为本郡太守，讨伐王弥，王弥杀死居县。陈敏刑罚政令没有章法，不被英俊之士依附，子弟凶暴，所在为患。顾荣、周琦等为此忧虑。庐江内史化坛写信给顾荣等人说，陈敏道具无会，命危如朝露，诸君或剖服明郡，或列为近臣，却反而辱身于奸人之朝，降结于叛逆之党，岂不羞耻？吴武烈父子都以英杰之才继承大业，如今以陈敏凶残狡猾，七个弟弟顽劣庸碌，想追随桓王的高宗，倒袭太皇的绝轨，远渡诸贤尚且不应允许。黄于东返，郡宴满朝，将举六师以清建业，诸贤有何面目再见中州之事？顾荣等人素来有图谋陈敏之心，急得书信，非常惭愧，秘密派使者报告征东大将军刘准，让他发兵临江，自己为内应，剪发为信。刘准派扬州刺史刘基等出溧阳讨伐陈敏，陈敏派他弟弟广武将军陈敞率兵数万屯驻乌江，溧阳太守陈洪屯驻牛渚。陈敏的弟弟陈处知道顾荣等人有二心，劝陈敏杀他们，陈敏不听从。陈敞的司马钱广是周启的同郡人，周启秘密让钱广杀陈敞，并宣称周礼已杀了陈敏，敢动者灭三族。钱广勒兵在朱雀桥南，陈敏派甘卓讨伐钱广，把肩甲精兵全部交给他。顾荣担心陈敏怀疑自己，故意前往陈敏处。陈敏说，你应当四处镇守防卫，怎能来找我呢？顾荣于是出来与周启一起劝说甘卓，如果江东之事可成，我们当共同成就，但你看这形势有成功的道理吗？陈敏本平庸之才，政令反复，既无所定，其子弟各自骄矜，他必然失败，而我们安然接受他的官禄，事败之日是江西诸军砍下我们的头送洛阳，提携逆贼顾荣、甘卓之首，这是万世的耻辱。甘卓于是假装生病，迎回女儿断桥，收船南岸，与周启、顾荣及前松滋侯向丹阳人纪瞻共同攻打陈敏。陈敏亲自率一万余人讨伐甘卓，军人葛水对陈敏的部众说，我们之所以效力成功，正是为了顾丹阳、周安峰，如今他们都变了，你们还干什么？陈敏的部众狐疑未决，顾荣用白羽扇指挥，部众都溃散而去。陈敏单骑北逃，在江城被追上抓获，感叹说，诸人误我，以至于此。对弟弟陈处说，我辜负你， 你不辜负我。于是在建业斩杀陈敏，一灭三族。于是会稽等郡全部杀了陈敏的弟弟们。当时平东将军周馥代替刘准镇守寿春。三月即为朔日，周馥将陈敏的首级送到京师，诏令征召顾荣为侍中，纪瞻为尚书郎，太傅司马越征辟周启为参军，陆完为院。陆完是陆基的从弟。顾荣等人到达徐州，听说北方更乱，犹豫不尽。司马越给徐州刺史裴顿写信说，如果顾荣等人观望，以军礼发遣。顾荣等恐惧逃回。裴顿是裴凯的侄子，司马越妃子的兄长。西洋夷人侵扰江夏，太守杨明请都将商议，诸将争献方略，齐都朱四唯独不说话。杨明说，朱将军为何不言？朱四说，诸人以口舌击贼，我只用力而已。杨明又问，将军前后击贼，为何常胜？朱四说，两敌相对，只当忍耐，对方不能忍，我能忍，所以胜。杨明认为他说得好，诏令追复杨太后尊号。丁卯日改葬，谥号为武道。庚午日立清河王司马谈的弟弟豫章王司马权为皇太子。辛未日大赦天下，皇帝亲自处理政务，留心各种事务。太傅司马越不高兴，坚持请求出京镇守藩地。庚辰日，司马越出京镇守许昌，任命高密王司马略为征南大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，镇守襄阳。南阳王司马模为征西大将军，都督秦、雍、梁、益四州诸军事，镇守长安。东燕王司马腾为新蔡王，都督司、冀二州诸军事，仍然镇守邺城。公师藩死后，吉桑逃回院中，再次聚集部众劫掠郡县，自称大将军，声称要为成都王报仇。任命石勒为前锋，所向披靡，又任命石勒为扫虏将军，然后进攻邺城。当时邺城府库空虚，但新蔡武哀王司马腾的物资非常充足。司马腾生性吝啬，不肯施舍救济，到了危急时刻才赐给将士每人几升米，一丈八尺布帛，因此大家都不愿为他效力。夏季五月，吉桑大败魏郡太守冯嵩，长驱直入邺城，司马腾轻装骑马出逃，被吉桑部将李峰杀死。吉桑挖出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材放在车上，每件事都要先向棺材请示后才行动，然后放火烧邺城宫殿，大火十多天不灭，杀死市民一万多人，大肆掠夺后离去，从延津渡河向南进攻兖州。太傅司马越非常恐惧，派苟晞和将军王赞等人讨伐吉桑。秦州流民邓定、轰堤等人占据城固，侵扰汉中。凉州刺史张英派巴西太守张燕讨伐他们。邓定等人饥饿困窘，假装向张燕投降，并贿赂他，张燕因此放慢了进攻。邓定秘密派轰堤向成国求救，城主李雄派太尉李黎、司徒李云、司空李黄率领两万军队救援邓定，与张燕交战，大败张燕。张英和汉中太守杜孟志弃城逃跑。过了十多天，李黎等人率军返回，将汉中百姓全部迁到蜀地。汉中人勾方、白洛率领官吏百姓返回据守南郑。石勒与苟晞在平原、阳平之间相持，几个月内大小战斗三十多次，互有胜负。秋季七月即有朔日，初一，太傅司马越驻扎在官渡，作为苟晞的声援。即位日，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，假节镇守建业。八月己卯朔日，初一，苟晞在东武阳进攻吉桑，大败吉桑。吉桑退守清渊，分荆州、江州八郡，设置襄州。九月戊申日，琅琊王司马睿到达建业。司马睿以安东司马王导为主谋，推心置腹的亲近信任他，每件事都向他咨询。司马睿的名望一向很低，吴地人不归附他，待了很久，士大夫都没有来拜访的，王导很担忧。恰逢司马睿外出观看休息活动，王导让司马睿乘坐监舆，摆出威严的仪仗。王导和许多名士都骑马跟随，纪瞻、顾荣等人见了很惊讶，一起在路旁拜见。王导趁机劝司马睿说，顾荣、贺循是此地有声望的人， 应当招揽他们来收拢人心。这两人来了，就没有不来的人了。司马睿于是派王导亲自拜访贺循、顾荣，两人都应命而来，任命贺循为吴国内史，顾荣为军司，加散其常事，凡是军府政事都与他们商议。又任命几张为军祭酒，卞捆为从事中郎，周启为仓曹署，琅琊人刘超为舍人，张凯和鲁国人孔颖为参军。卞捆是卞粹的儿子，张凯是张昭的曾孙。王导劝司马睿谦逊地接待世人，节俭地使用财物，以清静无为治理政事，安抚新旧之人，所以江东人心归附。司马睿刚到的时候，常常因饮酒耽误政事，王导劝谏他，司马睿让人斟酒，拿起酒杯倒掉，从此戒酒。苟西追击吉桑，攻破他的八座营垒，死了一万多人。吉桑和石勒收集剩余部众，准备投奔汉国。冀州刺史乔国人丁绍在赤桥拦截他们，又打败了他们。吉桑逃奔马牧，石勒逃奔乐平。太傅司马越返回许昌，加授苟西辅军将军、都督青眼诸军事，丁绍宁北将军兼冀州诸军事，都假节。苟西多次击败强敌，威名很盛，善于处理繁难事务，执法严厉。他的姨母投靠他，苟西奉养非常丰厚。姨母的儿子请求担任将领，苟西不同意，说我不会因为王法而宽恕人，你难道不后悔吗？那人坚持请求，苟西就任命他为都护。后来犯法，苟西手持符节将他斩杀，姨母叩头求饶，苟西不听。事后苟西身穿白色丧服，哭着说，杀你的人是兖州刺史，哭弟弟的人是苟道江。胡人部落首领张贝都、冯墨突等人拥有部众数千人，在上党修筑壁垒，石勒前去投靠他们，趁机劝张贝都等人说，刘禅与起兵攻打晋朝，部大拒绝跟从，自己估量能最终独立吗？回答说不能。石勒说，既然如此，怎能不早点归属？如今部落都已接受单于的赏赐招募，常常聚在一起商议，想要背叛部大而归附单于了。张贝都等人认为说得对。冬季十月，张贝都等人跟随石勒单骑归附汉国，汉王刘渊任命张贝都为亲汉王，冯墨突为都督部大，任命石勒为辅汉将军、平靖王，统领他们。乌桓人张福力度有部众两千人，在乐平修筑壁垒，刘渊多次招降都不能使他前来。石勒假装在刘渊那里犯了罪，逃奔到张福力度那里。张福力度很高兴，与他结拜为兄弟，让石勒率领众胡人劫掠，所向无敌，众胡人都畏惧服从。石勒知道众人心向自己，于是趁集会时抓住张福力度，对众胡人说，如今要干大事，我和张福力度谁适合做首领？众胡人都推举石勒。石勒于是释放张福力度，率领他的部众归附汉国。刘渊加授石勒都督山东，征讨诸军事，把张福力度的部众配给他。十一月戊申朔日，初一发生日食，甲寅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何玉为征北将军，镇守邺城。乙亥日，任命王衍为司徒。王衍劝太傅司马越说，朝廷危乱，应当依靠地方长官，应该选任文武兼备的人来担当。于是任命弟弟王成为荆州都督，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，对他们说，荆州有长江、汉水的险固，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要，你们二人在外面而我居中，足以成为三窟了。王成到镇所后，任命郭叔为别驾，把府中事务委托给他。王成日夜纵酒，不亲自处理政务，即使敌人入侵，军情紧急，也不放在心上。郭叔常常恳切劝谏，认为应当爱护百姓，修养兵力，保全州境，王成不听从。十二月戊寅日，起活军田真、田兰、博胜等人起兵，为新蔡王司马腾报仇，在涝陵斩杀吉桑，把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材丢弃在旧井中，司马颖的故臣收葬了他。甲午日，任命前太傅刘石为太尉，刘石以年老坚决推辞，没有获准。庚子日，任命光禄大夫高光为尚书令。前北军忠厚吕雍、度支校尉陈延等人谋划立清河王司马谭为太子，事情被察觉，太傅司马越假传诏令 将司马谈囚禁在金庸城。当初太傅司马越与苟晞关系亲密，引他登堂，结为兄弟。司马潘涛劝司马越说，兖州是冲要之地，魏武帝曾以此地创业，苟晞有大志向，不是纯臣，如果让他长久处于此地，就会在心腹之地产生祸患，如果把他迁到青州，提高他的名号，苟晞一定高兴。您亲自治理兖州，经营中原，保卫朝廷，这就是所谓的在魏乱之前采取措施。司马越认为对。癸卯日，司马越自任丞相，兼领兖州牧、都督兖、豫、
司、
冀、幽并诸军事，任命苟晞为征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加侍中、贾节、都督青州诸军事，兼领青州刺史，封东平郡公。司马越与苟晞从此有了嫌隙。苟晞到青州后，以严厉苛刻建立威严，每天都要杀人，周人称他为屠伯。顿丘太守魏植被流民逼迫，聚众五六万人，大肆掠夺兖州，苟晞出兵驻扎在无盐讨伐他们，让弟弟苟纯兼领青州，刑罚杀戮比苟晞更厉害。苟晞讨伐魏植，击败了他。当初阳平人刘伶，小时候贫贱，力量能制服奔牛，跑起来能追上奔马，当时的人虽然认为他奇异，但没有人能举荐他。刘伶拍着胸脯叹息说，天啊，什么时候才会乱呢？等到公师藩起兵，刘伶自称将军，劫掠赵魏之地，适逢王弥被苟纯打败，刘伶也被王赞打败，于是都派使者向汉国投降。汉国任命王弥为镇东大将军、清徐二州牧、都督远海诸军事，封东莱公，任命刘伶为平北将军。李昭到达宁州，周人推举李昭主持州事。至中毛孟前往京城请求任命刺史，多次上奏都没有被理会。毛孟说，君主蒙难，亲人丧亡，我幽闭在穷困的城中，万里之外诉说哀痛，京城不能感动上天，生不如死，想要自杀，朝廷可怜他，任命卫星太守王逊为宁州刺史，同时诏令胶州出兵救援李昭。胶州刺史吴彦派他的儿子吴资率兵救援，慕容伟自称鲜卑大单于，拓跋禄官去世，弟弟一卢总摄三部与慕容伟通好。永嘉二年戊辰，公元308年春季正月丙午朔日初一发生日食，丁未日大赦天下。汉王刘渊派辅军将军刘聪等十位将领向南占据太行山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位将领向东攻占赵魏之地。二月辛卯日，太傅司马越杀死清河王司马谈。庚子日，石勒侵犯长山，王俊击败了他。凉州刺史张轨中风，口不能说话，让他的儿子张茂代理州事。陇西内史晋昌人张越是凉州大族，想驱逐张轨而取代他，与他的哥哥酒泉太守张震及西平太守曹区谋划，派使者到长安告诉南阳王司马模，称张轨因病残废，请求用秦州刺史贾堪替代他。贾堪准备接受任命，他的哥哥贾让劝贾堪说，张凉州是当世名士，威名著于西州，你有什么德行能取代他？贾堪于是作罢。张震、曹区上书请求另派刺史，没有得到答复，于是发布檄文废黜张轨，让军司杜丹代理州事，让杜丹上表请求任命张越为刺史。张轨下发教令，想要避位回宜阳养老。长史王荣、参军孟畅踩碎张震的檄文，推门而入说，近世多难，民工安抚西夏，张震兄弟竟敢放肆凶逆，应当鸣鼓诛杀他们。于是出去宣布戒严。恰逢张轨的长子张石从京师回来，于是任命张石为中都护，率兵讨伐张震，派张震的外甥太傅主簿林胡亚先去劝说张震，向他分析厉害，张震流泪说，别人误了我，于是到张石那里认罪。张石向南进攻曹区，赶跑了他。朝廷得到张震、曹区的奏书，任命侍中袁瑜为凉州刺史。至中杨旦骑马赶到长安，割下耳朵放在盘子上，上诉张轨被诬陷。南阳王司马模上表请求停止任命袁瑜，五位太守张骞也上表请求留任张轨，诏令同意司马模的所请，并命令诛杀曹区。 张轨于是命令张石率领步兵骑兵30,000人讨伐曹区，斩杀了他。张悦逃奔邺城、凉州，于是安定。三月，太傅司马越从许昌迁镇鄄城，王弥收集逃亡散卒，军队重新大振，分派诸将进攻掠夺清、徐、兖、豫四州，所过之处攻陷郡县，大多杀死太守县令，拥有部众数万人。苟熙与他连续作战，不能取胜。夏季四月丁亥日，王弥攻入许昌，太傅司马越派司马王兵率领甲士5,000人入京护卫京师，张轨也派都护北宫淳率兵护卫京师。五月，王弥从还原关进入，在伊水北岸击败官军，京师大为震动，宫城门白天关闭。壬戌日，王弥到达洛阳，驻扎在金阳门，诏令任命王衍都督，征讨诸军事。甲子日，王衍与王兵等人出战，北宫淳招募勇士100余人冲击敌阵，王弥军队大败。乙丑日，王弥烧毁建春门，向东撤退。王衍派左卫将军王炳追击，在7里涧交战，又击败了他们。王弥渡过黄河，与王桑从止关前往平阳。汉王刘渊派侍中兼御史大夫到郊外迎接，下令说：“我将亲自到将军的馆舍擦拭坐席，清洗酒杯，恭敬地等待将军。”王弥到后，任命他为司隶校尉，加侍中、特进，任命王桑为散骑侍郎。北宫淳等人在河东与汉国刘聪交战，击败了他。诏令封张轨为西平郡公，张轨推辞不接受。当时周郡的使者没有到达京师的，唯独张轨派使者进贡，一年四季不断。秋季七月甲辰日，汉王刘渊侵犯平阳，太守宋抽弃郡逃跑，河东太守陆树战死。刘渊迁都到蒲子，上郡鲜卑人陆竹言、低族酋长善征都投降汉国。八月丁亥日，太傅司马越从鄄城迁驻濮阳，不久又迁驻荥阳。九月，汉国王弥、石勒侵犯邺城和玉器城逃跑，诏令豫州刺史裴宪驻扎白马抵御王弥，车骑将军王堪驻扎东燕抵御石勒，平北将军曹武驻扎大洋防备蒲子。裴宪是裴凯的儿子。冬季十月甲戌日，汉王刘渊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永凤。十一月，任命儿子刘和为太将军，刘聪为车骑大将军，族子刘耀为龙骧大将军。壬寅日，滨州刺史刘琨派上党太守刘敦率领鲜卑人进攻壶关，汉国镇东将军齐无达战败逃回。丙午日，汉国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司马、兼丞相右贤王刘宣去世。石勒、刘伶率领部众30,000人侵犯魏郡、吉郡、顿丘，百姓望风投降归附的有50多个营垒。石勒都给擂主授予将军、都尉的印绶，挑选其中的强壮者50,000人编为军士，老弱之人安居如故。即有日，石勒在三台抓获魏郡太守王粹，杀了他。十二月辛未朔日，初一，大赦天下。乙亥日，汉主刘渊任命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，封为梁王，任命尚书令欢乐为大司徒，封为陈留王，任命皇后的父亲御史大夫呼延义为大司空，封为雁门郡公。宗室成员按亲疏关系全部封为郡王或县王，异姓臣子按功劳大小全部封为郡公或县公、郡侯或县侯。成汉的尚书令杨褒去世，杨褒喜好直言进谏，城主李雄刚占领蜀地时用度不足，有将领因进献金银而得到官职，杨褒劝谏说：“陛下设立官爵，应当网罗天下英雄豪杰，怎能用官职来换取金银呢？”李雄向他道歉。李雄曾喝醉酒推打中书令，并杖打太官令，杨褒进言说：“天子庄严肃穆，诸侯威仪堂堂，哪有天子酗酒闹事的？”李雄惭愧而停止。成汉的平寇将军李凤驻军禁兽，屡次侵犯汉中，汉中百姓向东逃往金缅一带。朝廷下诏任命张光为凉州刺史，荆州盗贼猖獗难以禁绝，朝廷下诏启用刘凡为顺阳刺史，江汉之间的人纷纷归附他。